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空中主日学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延伸部主任吴宪章，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你我相关的题目，叫胜利后的危机。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二章一到五节，记载着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波金哀哭，他们进迦南地之前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哀哭的，因为他们进迦南地之前的时候呢，上帝已经给他们十个神迹，他们呢出了红海，吃了玛纳，吃了鹌鹑，有云柱，有火柱，实际上他们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40年在旷野没有人饿死。但很可惜，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就开始胜利之后开始进入了400年的黑暗世事时期。400年在胜利之后，原来啊，胜利之后往往有危机啊。大卫王在胜利以后呢，犯罪，家里呢有凶杀；所罗门王胜利以后呢，犯罪，结果呢，国家在他死了以后分成两半，相继被掳。现在他们进的世事了400年黑暗。原来啊，你我在华人的社会当中要特别留意啊，胜利后往往会有危机的。虽然败部呢之后可以复活，但呢不要忘记，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那从四世纪的我们思想跟我们相关胜利后的危机呢，你要注意几件大事。第一个，人们呢往往容易满足在表面的胜利。四世纪开始就看出他们有表面的胜利，在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呢，耶稣亚死后呢，以色列人向上帝求问说，谁可以先进去迦南地，结果犹大呢首先进去了，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进去征战，甚至呢把各王包括迦南人跟比利洗人打败，那亚多尼比色尼也逃跑，整个迦南的王呢，那么在一些在他们当中呢被赶散，因此呢人们就在容易满足在目前表面的胜利，就忘了呢背后有危机。因此第一个问题是容易满足表面的成功，那大卫也是如此，他西面无战事，结果呢西线无战事当中就开始会有妥协。听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猎人跟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呢，需要一件毛衣去穿，就拿着猎枪到森林里面去打猎，看到一只野熊正是射杀他的时候呢，这野熊呢说话了，他说，猎人你要什么？他说，我冬天呢想一件毛衣来取暖好过冬。熊说，我也只有一个目的而已，我呢现在准备吃一顿，可以晚上可以好好过冬。结果熊说服了这个猎人，他呢就妥协下来，两个一坐下来一谈，你知道结果是双方面皆大欢喜。这个猎人呢有一件毛衣了，被吃进去了，外面是一只大熊，熊呢也吃了猎人，饱足而过冬。人们不要忘记，胜利之后会有失败，容易满足在表面的成功就会妥协。那士师的400年是这样开始的。第二，表面的胜利往往会带来的松动， 他们表面特别犹大的胜利就开始带来了松动。在四世纪第一章十九节就记载呢，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只是他就保留一点点。因着你表面的胜利呢，就会带来一些松动，我大概很有把握了，我已经进迦南地了，我呢可以不必那么样紧张，不用那么谨慎了。因此表面的胜利就往往带来一些松动。挪亚出了方舟也是如此，全世界人都被洪水淹死了，我一家八口现在出了方舟就开始种葡萄园喝葡萄酒，因此家族带来了凶杀。人们在表面的胜利以后就往往会放松，大卫也是如此，西线无战事就开始放松。那因此一定要留意呢，在表面的胜利之后呢，不要忘记还要警醒。那他们就没有警醒，进迦南地之后就很可惜，因此就带来了松动。第三个为什么会进入胜利或者妥协的原因，是在因为妥协的过程呢往往有气保效应。妥协的过程往往有气保效应，原因是犹大呢自从放弃神在他身上的命令以后呢，接着在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之后所有的族长一个一个就有气保效应，一个一个都不能赶出迦南地的人。先从犹大在一章十九节，之后呢便雅悯一章二十一节，之后呢马拉西族的也不能赶出当地的居民在二十七节，接着是以法莲在一章二十九节，接着呢是西布伦在三十节，接着是亚瑟，接着是拿弗他利，接着是但人在一章三十四节。整章说穿了四世纪的开始，整本书的一个整个导论就记载呢，从犹大之后就一个一个一个倒下去，气保效应，只要有一个人垮了，后面就整个垮下去，典型的骨牌理论。我们一定要留意，妥协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气爆效应。那这个是整个四师第一章所记载的，为什么会进入四百年的黑暗？特别你当领袖的犹大，你要特别留意，因着犹大呢开始不愿意赶出当地的居民，后来所有的族长一个一个垮下去。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啊，妥协的过程啊真正是会有气保效应的。你我呢的角色常常很重要，后面的人看我们如何垮，他们也跟着垮。因此呢当领袖的一定要知道呢，我们会影响到后面的人，因此呢妥协的过程有气保效应，应当警告像犹大这样的领袖。那他们呢没有留意，因此胜利后就进入危机。从容易满足表面的成功，从表面的胜利往往带来了松动，从妥协的过程呢有气保效应，结果最后个气保效应的结果是被气保，现在在波津哭泣。本来进迦南地耶利哥城是他们绕七次绕七圈就垮了，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他们有把握，而且呢靠神已经给他们应许可以得到的。但是呢气保效应的结果呢却因着他们呢一个一个放弃的神，最后被气保。你如果放弃神，最后结果呢给神放弃，上帝因此派天使从吉讲到波津，你们就开始准备四百年的黑暗吧。原因气绝上帝，必会被上帝所弃绝。其实不只是信仰是如此，政治界是如此，王如果弃绝百姓，百姓也会弃绝他。扫罗弃绝王百姓，百姓弃绝他。其实中国的历史也在讲这个，你看唐明皇就是最好的例子。唐明皇本身啊非常好色，当呢他手下呢把杨玉环杨贵妃带进来皇宫，是给他的儿子的。唐明皇这个好色的国王一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可以怎么可以嫁给别人呢，就想办法变成自己的房妃。怎么办呢，已经知道这个是自己王子所要娶的，手下给他一个妙计，下了一道公文说杨玉环是准备到庙里面呢当尼姑的。其实这是明的命令， 暗地里是借着明来掩盖，目的是准备把他娶到皇宫里面，自己成为自己一夜风流的皇妃。那王子当然知道我所嫁娶的对象当然是王杨贵妃咯，现在是给爸爸父皇拿走了，很不满意，很愤怒，就左右的人也鼓动他，因此慢慢更多人反对，更多人反弹，因此就产生军民的暴动，有名的安禄山之乱就这样产生。唐朝的盛世因着唐明皇本身好色，因此呢为的是自己的好处，就把王子的需要推下去，气绝的百姓，最后安禄山之后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平息暴动，就是把杨贵妃斩头。死了以后呢，唐朝的盛世完全就衰落下去。原因气绝百姓就会给百姓气绝，政治界是如此，经济界教育界都是如此，在信仰也是如此。当我们如果气绝上帝，结果呢就好像在世师的情况光景一样，像唐明皇有安禄山之乱，世师呢上帝派使者到伯金向他们说话，说明呢上帝是说话算话，你不能惹上帝愤怒，他是公义的神的。那第一章的世师记里面其实有一些伏笔了，提供给我们了。其实啊，你气绝上帝的，最后必然会被上帝所气绝。他们的第一个族长就是犹大领袖呢，他们把亚多尼比色在第一章第六节呢把他赶跑了，结果追赶到这个王以后拿住他，砍断他的手脚跟的大拇指。结果第七节呢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伏笔，记载整本书以色列人如何对待上帝，就好像亚多尼比色如何以前对待以迦南地的王，最后被砍断，相同的结果。一章七节说，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肘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上帝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亚多尼比色呢砍掉其他王七十个王的手脚大拇指，现在呢给犹大王砍了，因为他呢气绝了当地的人，有上帝的借着他来报应其他人。但是结果呢，犹大跟所有十二支派的人因为气绝上帝，最后完全给上帝气绝。上帝是不可惹的，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你不能单单呢拿一点金银财宝，甚至拿一点香呢烧烧以后呢，就认为呢可以遮盖你里面的痛苦，里面的罪恶，里面的败坏，里面的种种的贪逆，你不能惹上帝的愤怒，他是公义的神的。因此士师的第一章就记载四百年准备的黑暗，是因为他们这四个原因，整个来说就是因为胜利后的妥协的四个原因。第一个，人们容易满足于表面的成功；第二个，表面的胜利往往带来松动；第三，妥协的过程有气饱的效应；第四，气饱效应的结果就是被气饱。因此啊，你我在有胜利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有胜利的时候不要忘记，之后往往会有危机啊，因为危险的妥协啊，才是带来的危机啊。我想从台湾的选举啊，我们知道败部可以复活，同时胜利后有危机啊，来看世事啊，其实我发觉也可以得到一些警惕的。就是从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发觉啊，如何避免进入四百年的黑暗啊，圣经给我们清楚的指标，我们可以走出来的，可以走出胜利后危机的那个陷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有笔的话把它记下来。第一个，留心自己的属灵盲点，留心自己的属灵盲点。犹大呢在一章十九节就是只是不能赶出当地的居民啊，特别平原的居民，山地赶出了，平原呢他不愿意赶出。你可能人生里面有一些裂缝，
你大部分都赶除了，有一点点的裂缝你不愿意赶除，你觉得呢有一点点无所谓咯，大罪不犯，只要小罪不断，那你就不要忘记了，犹大就是一小小一个的裂缝，他大部分都遵守了，就是小的地方不遵守，结果呢有个裂缝，结果就像一个水坝一样呢，水坝呢有一个裂缝，就整个水坝通通弄垮的。留意呢，留心自己的属灵盲点，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盲点，你可能是爱金钱超过一切，亚干在耶稣亚记第七章就是拜金钱超过一切，以为钱能够有使钱使能够使鬼推磨，在台湾呢90%的犯罪是经济犯罪，带来很多社会的不安。你的如果叫像亚干是 money 是变成你的整个人生的原则的话，你就不要忘记呢这个属灵盲点了、啊，趁早砍掉它，趁早砍掉它。有的人的属灵盲点呢，很像扫罗，是 power。大卫王比他优秀，他就想办法要把他挪除他，看不到眼中比他优秀的人，想办法赶出，结果自己最后死得非常凄惨，甚至他的儿子是在他面前死了。原因呢，他的属灵盲点就是对权力的欲望，不容许别人地位比他高 power。 第二种属灵盲点是 money 亚干。第三个 sex 色情，权力、金钱跟色情，提醒我们任何属灵盲点趁早赶掉，靠耶稣的宝血遮盖，免得有一天卡上你。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个卡通影片，那个是记载呢在顽皮豹，卡通影片记载顽皮豹呢本身呢是非常稀奇的一个卡通影片，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看过。这顽皮豹呢，就记得有一天呢，他给老鼠欺负了，老鼠比我小，竟然欺负我这个大顽皮豹，非常愤怒，拿棍子就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的顽皮这个老鼠非常精明，就跑到洞里面去了。顽皮豹想说，反正你没有出口，我就等你呢从洞里面跑出来，我就拿棍子，一出来一棍子就把你打死，眼睛瞪大大的，一大看一分两分三分五分。看了一段时间，眼睛开始觉得有点酸，赶快合起来，又赶快展开，还好世界没有改变，老鼠没有逃走，庆幸。一段时间的时候呢，眼睛就慢慢越来越酸，眼皮越来越厚，合下去的时间从一秒到两秒到三秒，慢慢合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一分两分，最后一次合下去，所以荧幕是黑的，砰一声就听到呢老鼠拿那个棍子打他的头。这个提醒我们，你的属灵盲点啊，不管是在哪里，不要忘记你呢留意趁早砍除它，免得呢你的属灵盲点呢卡上你，让你自己本身呢就像犹大一样，他的属灵盲点卡上后面所有人通一个一个垮。这第一个，留心你自己的属灵盲点，不要你的属灵盲点呢影响到你这个人本身呢在上帝国度里面呢羞辱上帝的名。这是第一点，如何走出危险的胜利后的危机的定律。第二，抓住永恒，不要抓住短暂，抓住永恒，放弃短暂。上帝的使者从吉甲呢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这是永约，是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犹大，是永约。但警告他们，你们呢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看重当地迦南的文化，你们的被世俗感染迦南化，你们没有抓住永恒，结果就陷入整个迦南400年的黑暗。人啊，很难啊变成无神论的，你如果不抓住真神，就一定会进入整个灵界被捆绑。一定要留意呢，你要抓住永恒，抓住永恒， 放弃短暂。这世界上的金银 power money 跟 sex 都是短暂，都是过眼云烟的、啊。所以你要抓住永恒，让永生神立的约，在他儿子耶稣里面的宝血遮盖你。耶稣才是人生最根本永恒的盼望，世界上通通会过去的。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他没有，以色列人没有知道呢要抓住永恒。但上帝所用的人往往懂得抓住永恒，摩西抓住永恒，看埃及的财富比不上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尼西米抓住永恒，因此愿意回家乡重建圣城，被上帝永恒纪念。但以理也是抓住永恒，你我要侍奉神一定要留意呢抓住永恒，放弃短暂。用一句话来说，抓住圣经的话要灵修，要读圣经，神向我们读他的话。我们不单单要民以食为天，更重要民以天为食，吃神的话，灵修祷告聚会，免得被世界改变。抓住永恒，不要抓住短暂。第三个，避开胜利后危机的定律，就是做好领袖的榜样。做好领袖的榜样，你是领袖，你是犹大，犹大领袖，有好的领袖，后面的人会受好的榜样的影响，不好的领袖后面的就会受影响。怎么样的领袖就影响怎么样的会众，怎么样的总统往往会带出怎么样的百姓。犹大呢，不懂得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后面就有骨牌理论。在教会里面是长职，是传道，是牧师，是领袖，一定要记住为自己跟全群谨慎。因为我们是暴露在上面，就需要做一个透明的人，常常让耶稣的宝血遮盖，免得呢像犹大还有像基甸，因此呢本身呢不懂得是抓住永恒，结果被世界改变，领袖本身结果带入败坏，影响到整个所有的十二支派都进入400年的黑暗。如果这样的领袖有机会再回顾看他如何做了这么样败坏的事情，就会好好的悔改。趁早知道你是领袖，就应当成为好的榜样。记住骨牌理论的开头是领袖，但是往往在政治界里面最坏坏往往是领袖 leaders。 就好像呢，衣服当中最败坏的地方在哪里？领子跟袖口。领袖如果败坏，下面就受骨牌理论影响，常常把领子跟袖口洗干净，让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更干净，更讨神的喜欢。所以第三个，做好领袖榜样。第四，带着历史眼光来造就门徒。要带着历史眼光来造就门徒。那我发觉最好的例子呢，就想到呢400年黑暗当共产当中呢，你要留意呢栽培以后的人，栽培以后的接班人，那懂得400年当中怎么样让更多人出来，优秀人出来呢？要记住长江后浪推前浪。最好的例子，你如果看三国演义时代，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打败刘备跟孔明的呢很稀奇，不是周瑜。周瑜在赤壁之战之后来说计生瑜何生亮，也不是曹操。曹操呢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呢，是在关公孔明所派出去最后那个人呢在面前爬过去的，也不是司马懿，也不是司马师，也不是司马昭，这些人差点给孔明杀了。把孔明刘备这么精彩的人物的复汉的计划打败的人，是在四川的阿斗。因为孔明写的《出师表》，写的而且呢把姜太公的兵法交给姜维，也是很优秀的人，就是阿斗硬是把他拉下来。要懂得栽培以后优秀的人才，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做门徒造就，懂得做门徒造就，让以后更多的人像我们，比我们更优秀，希望以后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卫斯理时代的时候传福音给 Wilberforce， 影响到 Wilberforce 去废除奴隶制度。所以怎么样靠近神，抓住永恒，做门徒造就，因此我们本身做一个透明的人，影响到以后能够一代一代比我们更敬虔，让整个华人文化更多人能够听到耶稣的救恩，带着历史的眼光做门徒造就。最后第五个，注重家庭灵性教育。400年的黑暗，留意注重家庭灵性教育。我发觉最精彩的人是记载在第一章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加勒。在第一章13节，加勒希望他的女儿侍奉神， 同时希望他的女婿也侍奉神。因此一章十三节呢，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的地，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呢过门的时候劝丈夫跟爸爸求上下权，结果爸爸就把上下权给他。加勒愿意鼓励他的女儿你的婿都来侍奉神。因此我们要懂得四百年的黑暗当中呢，记住我们在家庭可以做什么事呢？设立家庭祭坛，让你我的子孙比我们更敬虔。如果你年纪老可以做什么？希望你可以连鼓励你的儿女、你的女婿、你的媳妇，让他们代代敬虔。四百年的黑暗，你最重要就是预备以后的人。如果不能预备外面的人，你预备你的儿女。那加勒呢之后的那个女婿厄陀涅，正好是士师时代的第一个士师。第一个士师厄陀涅在第三章。这四百年过程当中，就是一代一代的，有人一个一个因着上面的人敬虔，后面的人就看到那个骨牌的影响，继续支持下去。这个叫家庭祭坛。其实四百年的黑暗最后结束呢，是在撒母耳上的哈拿。哈拿因着本身仰望神、祷告神，让他的儿子撒母耳被上帝用，高出了扫罗跟大卫，结束了四百年的黑暗，结束胜利后的妥协。因此当父母亲的、当长辈的，我们要学习为了神的国的缘故呢，注重家庭灵性教育，把耶稣请到你家里面来，让主耶稣成为家庭的主宰。因此这几点计划呢，提供给我们：第一个，留心自己属灵盲点；第二个，抓住永恒，不要抓住短暂；第三个，做好领袖榜样；第四个，带着历史眼光来造就门徒；最后，把祭坛放在耶稣里面，盼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成为神在黑暗当中的一个闪亮的光。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盼望，从世事的黑暗当中光照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你身上，抓住您成为我们的引导，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的境界，叫华人教会更多优秀人从我们周遭、从我们当领袖、从我们的子孙当中走出来。这样祈求感恩，把世事的黑暗的警惕深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教导我们。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再见。
他的心